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7月25日星期六，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胡塞又打了一艘游轮，在红海，在曼德海峡一侧，现在世界三大油路告急，霍尔木兹、红海，还哪儿？还得算上黑海，乌克兰那边也没闲着呀。现在等于三大油路全给堵上，这对世界什么结果？一会儿说说啊。高盛他们有一个最新的判断，多少？150，要到这么一个数啊。那川普这边怎么办？现在终于求欧洲帮忙了。怎么个帮法？一会儿给大家说说。那现在怎么办？川普应该此时此刻还在开他那个白宫战情会呢，他这个会今天要开很长的时间。那最后出路在哪儿？干还是不干？现在川普可以说在沮丧、愤怒和犹豫中徘徊。沮丧愤怒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犹豫是他自己亲口所说，看看在这里边他能不能找到出路。那今天呢，花一点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川普的新关税下来了。那这次是一个什么结构？他怎么玩呢？啊，他这个前后腾龙换鸟啊，换了一个法律壳，继续呢以什么啊，这个什么强迫劳动为理由。今天我看澳大利亚、新加坡这些国家全怒了，我们强迫劳动，我们比你强好不好？你指责我们啊？大家都在闹，都在提意见了。但是呢，那你拿它怎么办？它这个新关税呢，它给分了四档，在这里边台湾意外的大赢。那很多朋友就问，那中国的情况怎么样呢？哎，咱们一会儿给看看彭博，他们有专家最新给算了一下。那昨天不是还忘了一个话题吗？咱们看今天有没有时间，因为今天周六嘛，我不想把时间花得太长。如果有时间，咱们可以说说呀。这两天比如说有俩孩子获得了最高数学奖等等，有好多的新闻，这两天呢都来不及说啊，我找点重点的说吧。来，节目开始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说这么一件事儿，就发生在我们大洋洲。23号到25号，澳大利亚执政党工党举行第50届全代会，在阿德莱德举行。因为他是执政党嘛，除了本党同志之外，他们也邀请了这些外国的外交官、国际政党的代表，还有很多的观察员一块儿来参加，共襄盛举。结果呢，有两名来自台湾的驻台湾办事处代表处的官员就被列为观察员身份出席。刚才说有代表外交官，他们是观察员来出席啊。当然呢，在会议上各方面他们也没有发言的机会和场合了啊，就是一个观察员，大家呢请你们来看看。结果就惹起了巨大的风波。据 ABC 等多家澳洲媒体的报道，三名中国外交官当时怒了，当着很多的人啊，就找到了工党的全国秘书，也就是这个党秘书长，张罗整个这次的党代会的这个人叫埃里克森，当着很多人就讲，你们必须让那两名台湾代表出去。他是故意的啊，我就当着这么多人，我就跟你说，你让他们出去，让他们走。他故意在闹事儿，他认为台湾代表出席这类政治活动违反了一个中国的原则，提出强烈抗议。那这位埃里克森呢，也当着人明确表示，台湾代表是受邀的观察员，是我们的客人，当然有权留在现场。哎，那仨中国代表一看，你还怎么着？你一个秘书长，你要反呢？这立刻找工党高层 接着闹，结果工党高层也公开确认了这个立场，没毛病，这俩人留着，这是我们尊贵的客人。大闹一场遭到拒绝之后，中国代表团愤怒地离开了会场，后边的会就不参加，这变成了一种外交抗议。那事后 ABC 啊等等，大家就问他，问那个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什么情况，他们也没有解释啊，当时是怎么回事，是怎么着啊，就上演了这么一次交锋。他这么大脾气啊，因为原来我这么想，原来他们基本都能闹成，他们只要出来一闹，尤其是当着人给你施加压力，一般呢作为澳洲，作为我们新西兰啊，这些政治人物呢不愿意惹事儿，基本就退了。你看在新西兰上演过一个事儿，那个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呀。习近平到新西兰来，他要到国会去讲话，或者是有这么一个场合嘛，参观国会。走到国会这途中，那很多议员旁边夹道欢迎，是这么个意思，大家拍手啊。结果绿党的党魁举了一个雪山狮子旗，他是支持西藏的，结果上演了一幕习近平的保镖，还不是我们自己的保安啊，习近平带着四个保镖，一个保镖上去啪一大背胯，就把那绿党的党魁给撂倒，把那旗子给抢过来了。哇，那是在我们的国土上，你是客人，在我这儿把我们的一个主要政党的领导人拿下，把旗子抢走，当时那些政客全傻了。你要事后想，因为当时事发突然来不及反应，那你要现在想，那你别进去了啊！你国家主席你也不要往里走了，这是我们一个主要的政党领导人，这是民意代表，你给掐脖子扔这儿，那还得了了，你滚蛋。当时不敢哦，习近平大摇大摆大马金刀还进去了，该干嘛干嘛。事后反应过来，这帮媒体就不干了。事后反应，这确实我们当时有点傻。澳洲这次人家顶住了这个压力，为什么？以前都不敢吭声啊，现在好家伙，我怕你这个的，这次顶住了，这还挺好的，这次不错啊。来吧，那下边咱们说谁？说韩国呢？韩国现在最大的事儿是什么呀？还是这破股市嘛，又麻烦了。这股市呢礼拜五又大跌了 5.72%， 现在还剩6690。在中间呢一下就跌穿了 6%， 它那儿有一个叫什么呀，不是熔断机制啊，这一熔断那就坏了，它叫鞭车机制。一旦下跌超过 6%， 边上停车就冷静一下，停5分钟。结果就触发了这个鞭车机制，到了这么个程度啊。哇，那好厉害啊。说到熔断机制，今年韩国就上半年到现在已经有7次熔断了。整个去年全年才发生了5回还是6回，到目前为止就已经超过去年的总和了。所以说呢，这个大跌了好几回了。那这小跌，这鞭车机制现在是干了多少次了呢？现在已经干了37次了。那去年呢？去年是个位数，我没有查出来啊。我查到韩国的资料，去年是个位数，今年已经干37回了。那大涨大跌出事儿，然后边上停会儿，大家冷静冷静，现在就到这么个程度啊。确实，我今天也有韩国的弟兄跟我讲，有很多人从股市里已经出来了，但是呢他这个杠杆，他这个机制啊，这个赌的这个赌性未减，开始玩别的，又回到玩台湾的，玩日本的，玩什么啊，美国的，又开始玩别的。韩国这个太凶险了，昨天一度海力士大跌，收盘海力士最后大跌了 8.33%， 三星跌了 7.59%，这两大家占韩国市场的总市值大概是70%，这俩跌成这样，你说那帮人怎么办啊？所以说昨天韩国又是一个难忘 的夜晚，又出现了这么个事儿啊。说说日本，日本这件事儿呢，高市终于给宣布了。前一阵呢，他们不是从6000米的深海中取了50吨的稀土泥，他们呢原来勘探过啊，认为那个呢稀土的含量很高，这是稀土矿，抓起这么一大50吨的泥来，啊，这个分析结果出来了吗？出来了，高市给宣布了，也就是在稀土泥中提炼出来的稀土成分比例还是比较高的。这是个富矿，这是肯定的。然后从这个富矿里边呢，大概有30%是那个稀土乙，一个金字边，一个甲乙丙丁的乙，这个东西很厉害啊。这个为什么专门来强调这个？这个东西做半导体、做激光、做什么超导材料、喷气发动机啊等等这些东西，这是个战略材料，在整个稀土的光谱中，这个乙它的分量是非常之重的。那高市很兴奋啊，做了这么一个宣布，认为呢明年，我看他刚才怎么说的，他自己的帖子啊，明年2月份开始正式的采矿试验，等于就全部就开始了，到现在认为目前是成功的。那可是这东西合算吗？因为它毕竟是个商品嘛，合算不合算呢？老实讲，不合算，非常之贵。我今天查了一下日本的资料，首先这个采矿船，就这个船上100亿人民币，每天的运营成本是几百万人民币，这个船是很贵的。另外6000米的深海，那是好深呐，那有点将近喜马拉雅峰那么高，那比珠穆朗玛峰那个那8000米嘛，这比那稍微矮一点，那相当相当深呐。然后这要干嘛？要有数公里的钢管杵进去，全是接着的那种钢管，上边用高压泵，然后用巨型的卷扬系统把它给抽上来。几公里的6公里深的这么一个管道，你想这东西容易吗？这里边的啊需要的能量，包括这里边的折旧折损是相当高的，因为6000多米人不可能下去，这里边还要用深海机器人，就这么一个机器人上亿，就这么一个，而且它一坏了维修什么的是很麻烦的，而且弄上来你这个运输成本各方面你还要啊提炼，你还要折腾它，那就是后话了。你就把它弄上来这一下，那和中国那就不一样啊，中国那买点炸药砰一炸，大卡车进去稀里哗啦都拉走了，他那就开始进入加工程序，你这好家伙，刚才说这多贵呀、那也没辙。为了国家安全，因为毕竟对稀土的量用的是比较少的，我哪怕成本高点也不会因为这个啊，家破人亡，那倒不到那个程度。我日本我也有的是钱，就是不受你的治，我宁可贵，我宁可这个它没有什么商业价值，我也要干，我至少将来在战略上做军工啊，我至少我也要有。这一点有点不蒸馒头争口气的意思。日本呢现在在拼这个，当然他们的重点还是和澳洲一块，在马来西亚他们和印度前一阵这不也签了一个大单，还是在那儿搞这种商业式的。但是这是什么？国家安全，这是国家战略资源，我弄也得弄，不弄也得弄，所以说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啊。他们有门啊，有点要成。说说菲律宾呢，菲律宾最近比较热闹，量变快到质变了，也什么是质变？死人接近了啊！在这一周之内已经干了3回了，从仁爱礁到黄岩岛已经干3回了，双方在那儿摆的人摆的船越来越多，阵势越来越大，而且一开始拿着船桨互相拍啊，这边拿棍子那边拿船桨，你捅我我捅你，那天把脑袋打破一个啊，这小马克思还给发奖，还给哥几个发奖金什么的等等的啊，这都有。但现在又恢复到水炮，而且水炮的那个压力也越来越狠，现在在越来越升级啊，谁也不愿意退，现在都在往上马人。 咱们就等着看，早晚要死人啊，这到那个质变。为什么？你告诉我为什么现在突然台湾这边前两天实弹射击啊，菲律宾这儿现在突然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你告诉我是为什么？不消停了好长时间了吗？那你说是菲律宾挑事儿还是中国挑事儿？菲律宾挑事儿，你问他敢吗？谁在挑事儿？结合着前一阵啊发射什么导弹呢、啊、洲际导弹什么的等等，这最近干嘛呢？为什么没人管了？美国怂了，美国管不了他了，他根本无所谓了，他现在就完全照着自己的想法在施展，他根本不当回事了。刚和卢比奥谈完那又咋地啊，那边老大心心念念盼着习近平924去访问白宫呢，那小心脏天天紧张的砰砰跳，那到这么个地步，那在这儿根本就没人管了。所以说后边这个东海南海台海从此多事，这是肯定的啊。来吧，下边我们说说乌克兰，先说打仗。今天把普京的家乡，他们老家哪儿的呀？圣彼得堡，把那边那个 wild berries 叫那个野莓，相当于俄罗斯的亚马逊啊，中国的淘宝，类似于这么一个大的电商，把它的物流中心，好大的那库区啊，真大，给打爆了。浓烟滚滚，全彼得堡全看得见。另外在列宁格勒州和新菲罗波尔三个大库全都给打爆了。另外呢，再有一个什么呀，叫乌特基纳，那儿一个物流园区也给打爆了。还有一个叫基洛夫市，那儿一个军工厂被那个弗拉明戈，被那个火烈鸟导弹啊也给击中。另外呢，他们那个无人机队还攻击了17处的基础能源设施，小型炼油厂啊，什么雷达站呐、啊，什么的，什么油库啊等等这些东西。另外呢，彭博的报道，俄罗斯第二大石油出口码头，这是黑海。刚才我们就说到，一会儿我们要说三大油路全断，这干嘛呢？这他们把这个码头又给打废了，现在已经完全停止了装载的作业。最新的报道，圣彼得堡的石油码头今天也遭到了猛烈的攻击。你说这东西对全世界的油价这都有影响啊。现在统计呢，乌克兰部队在过去这一周内就炸这个野煤啊，刚才说的俄罗斯亚马逊那大仓库，现在已经炸了10个了。那它有多少啊？这种规模的大型的物流仓库它大概有20个，另外呢还有100多个主要是小中型的分拣中心啊，地区性的配送中心啊，那个个头就不够了。这种大库大概有20个，给它干了将近一半，损失40-50亿美金。看着呢，它那个就都是那厂房，然后那个导弹从屋顶就进去了，然后就炸了，然后就看着从那个钻进去那个洞里往外冒火，也没觉着咋地，好一会儿那火就着起来了，四处冒火啊！一看里边等于全烧透了，最后才爆出来啊，那非常壮观。说到这件事儿呢，那就这个野煤的老板是俄罗斯现在的大鳄之一，也是普京的朋友，要不然在俄罗斯你能做这么大生意吗？他是俄罗斯最大的在线市场，占据了整个电商的重要的份额。等于这一下一半的物流没了，仓储让人给打没了。关键是整个对俄罗斯全部的电商，有很多电商在里边损失非常惨重，有很多华人在里边还做生意，我看今天录视频都在抱怨啊，你看血本无归怎么怎么着啊，他在里边是怎么回事我也没弄明白，反正跟着也沾包了。特别是这件事儿，因为跟所有的俄罗斯老百姓几乎都有关系，这给俄罗斯老百姓上了一堂生动的教育课，战争绝不是发生在远方的事情，就在你们的门前，现在就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现在大家加不上油，这个都知道，然后呢，所有的小包裹什么的全没了。那光是这边打这边吗？不，俄罗斯呢也打基辅，他们打中了一个目标，这是在24号。 在基辅以北有这么一个场地，在那搞什么防务产品的展览。现在双方激烈交锋，在那还搞一个展览，大型聚集。俄罗斯也不是怎么着，定了位了，抓住这机会，一枚导弹就来了，当场炸死十个人，100多人受伤。这一下小泽他们就怒了，现在要求检方调查，为什么在战争期间公开举行这样的大型的人群聚集活动，而且你们还公开对外宣传，你这一宣传俄罗斯人还不就知道了吗？最后你等于给人带路把这儿炸。泽连斯基他们全怒了，在这时候举办这种展览绝对不可接受啊，大伙造成了惨重的损失，你说这怎么回事？另外泽连斯基警告，他们有确凿的情报，俄罗斯准备在今年秋季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升级，他说他们之前就获得了莫斯科整个计划的情报，这也是他们这次进行内阁重大改组的一个原因，来全面应对啊，把那个女总理呢就辞职了，现在新换上了这位男总理呢是管能源的，因为知道今年冬天大概也不好过，你炸他那他也炸你啊，所以说今年冬天怎么办啊，要找一个能源专家来当头啊，来把总，是这么个情况啊。那说到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呢，现在小泽宣布下周二去白宫和川普呢有一个会面。为什么要去美国呢？小泽原本是要去参加那位参议员格林厄姆的葬礼，因为格林厄姆去了乌克兰多少次啊，十好几次。啊，这个人不管怎么说，他在别的方面咱们先放一边，但是对乌克兰这件事儿上，这个人够意思。所以说小泽呢对他是比较感激的，本来你看葬礼嘛，啊，他怎么也得送一程，哎，这时候就牵头直接去见川普。那前两天让我骂的那女 Loomer 什么情况，他呢小泽给了他一个专访，这就算老大的面子了。结果在 Loomer 和小泽的专访里边啊，小泽呢是谈了很多话了，这个专访现在在网上就能看到啊，有中文翻译了，我看啊，大家感兴趣可以看看，两边聊的应该很坦诚，直言不讳。路默呢问了很多有些莫名其妙的问题，这个不知道这人脑回路什么情况，但是小泽呢有话直说啊，说的是比较坦率啊，比如说问到那天那二打一在白宫办公室激烈争执之后后来怎么着啊，你们俩后来和川普之间怎么搞的呀，哎，他也说呢后来在梵蒂冈啊就我们两个人的时候，小泽瞪着大眼专门强调这个啥意思啊，只要没有万斯那个坏蛋在旁边挑唆捣乱啊，那他和川普之间他认为问题不大啊，到那儿呢他们就恢复了这种关系啊，就说到了这个，整个这个采访呢还不错。川普呢应该是看了这段专访，而且呢还做了转发，下边还加了个评语说非常好，也就是对小泽这么坦诚的啊，直言不讳的把过去的这段事儿说了说，他也非常的接受啊，这就是为什么在椭圆形办公室两个人呢应该好好的能聊一次啊。这是这个，那下边这件事儿可坏喽。格雷厄姆生前搞了一个俄罗斯制裁法案，也就是凡是买俄罗斯油气的，给他加500%的关税，进行二级制裁。后来大家呢这个因为他已经签了84个人嘛，这个法案是肯定会过的，但川普一直压着不让他弄啊，因为他得看普京的脸色嘛，不想彻底和普京撕破脸。那现在这哥们儿没了，那这案子作为他的遗志还得继续推进呢啊，大伙儿一看那500%有点太闹了啊，最后给降到100%，这样是比较有可能性的。但现在这个案子按说是没问题，结果到现在突然受阻了。哎，这不是在下周葬礼之前，如果你们把这事儿给过了，也算是对这哥们儿的一个纪念，一个告慰嘛，这不挺好的吗？怎么还受阻了呢？阻在哪儿了？大家注意啊， 因为最高法院裁定总统不能依据国家紧急经济权利法来随便给别人征关税，但是国会如果通过了这个法案，因为最终的决定权裁量权格林厄姆在里边专门写由总统来掌握，也就是谁买俄罗斯东西了他给谁加，加多少怎么弄啊，这个权利由总统来裁定，最高是100%啊，是这么多了。那现在议员们说不成，你保留了这么大的豁免权和决定权，你又把关税作为外交谈判工具了吗？等于往他手里又给他塞了一根棒子，那还行啊。所以说呢，这帮国会议员不愿意让川普拥有这种权利，好不容易最高法院把那给他裁了，我们再立个法再把这个权利给他，你看他又洋洋得意，你看跟中国怎么样，不服我再给你加20%-50%，他就有权利，因为这是国会正式立法，他可以依据这个，这个让大家望而却步，这个行不行啊？现在呢，这已经不是在争议对俄政策的问题，要不要干的问题了，而是呢，你总统不能借机扩大征收关税的权利啊。哎，川普这个角度很刁钻，他利用这件事儿又想把那个关税大棒偷偷的拿回到自己手里来。大伙儿一看，歇吧，咱们先停啊，把这事儿咱们先说清楚吧。哦，原来在里边，我说这次你怎么这么痛快？你真的要治俄罗斯吗？你是不是要对那边，这里边多了中国呀、俄罗斯啊、整个欧盟？欧盟现在有些局部还买着俄罗斯东西呢。也在这个法律的管辖范围之内啊，台湾、日本好像都零星的买这么一点，什么氢脑油啊什么的那些东西好像都买一点，那川普这大棒子又攥手里了，得啊，这事儿宁可不过，这事儿就还受阻了。另外说到下一条呢，那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他现在这两天抱怨，跟卢比奥见完面以后他还没完了啊，逮谁跟谁说这事儿，说你美国承诺当时在那个安克雷奇，也就是在阿拉斯加的那次的会面，你美国当川普承诺泽连斯基会履行我们这个条件，这为什么没有发生啊？他说他讲莫斯科我们坚持认为安克雷奇协议仍然有效，那是普京和川普达成的协议，乌克兰是不接受。哎，现在美国你为什么也改变了立场呢？但卢比奥一直讲，我就在旁边，安克雷奇没有任何协议，但俄罗斯认为就是有，他为什么要拼命坚持？你川普当时答应了普京什么？那个事儿能给公布一下吗？拉夫罗夫讲说，川普没有能够说服泽连斯基接受这个妥协的方案，说我们不行，我们现在就坚持这个，你要跟我谈别的我都不听， 我就要这个，因为这是你当时川普同意的，你为什么不算数了？这是俄罗斯现在在争夺这个啊。然后再看看中国呢，这不是欧盟搞了一个第21轮的对俄制裁吗？把卖给俄罗斯车床啊、电子设备这各方面的那个中企、港企很多企业给纳入了限制名单，多少啊？有名有号的啊，有分量的14家，中国的和香港的14家。那中国呢，立刻采取了对等反制，宣布对14家欧洲企业实施出口管制。这里边有莱茵金属公司，这干嘛的？做大炮的，做坦克的，这是欧洲第一大军火商。另外还有波兰的维戈光子公司，做激光做什么的这些东西的啊，这好厉害的。那限制出口你能咋地呢？等于他们限制对中国的军民两用用途出口的准入权就没有了。你就说清楚了吧，不给稀土了，别的你也管不着人家，就对这14家基本上都是做军工的，火炮、无人机、瞄准系统、军用卡车、激光器啊，所有的飞机大炮这些东西吧，全部 他们都依赖中国的稀土和零部件，短期内找不到替代品。你不制裁我吗？哎，我把这个全部给你切断。这个意义可非常重大，这可以说是习近平对普京的一个最大的支持了。同时川普也乐见这个，哎，你不是欧洲 要军工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吗？对吧，不买我美国东西了，好，你弄吧，习近平那边把稀土给你切了，我看你们怎么弄。当然美国到现在也没拿到，美国那 20% 的稀土的缺口到现在也补偿不了，哎，那你也没有。所以说这个呢，中国做了对等的反制，也是14家。咱们看下一步这事儿怎么办。那你要治我，因为这里边有很多企业，他们给中国一些比较高端的一些产品，那你要不给我稀土了，那些产品我也不会给中国了，因为现在中国从美国拿不到什么好东西，现在很多的高科技都是从欧洲这边拿的，通过谁？通过香港，因为美国治了香港，欧洲可没有治香港，香港还是一个特区，所以说通过香港从欧洲拿货，然后转到中国内地。那你要这样的话，那欧洲也可以做出反制的啊。所以说呢，就看这事儿下一步怎么发展。说说加拿大，川普突然发了一帖子，说加拿大取消了邀请美国参加格迪豪国际大桥的开通仪式。他说这没什么，毕竟呢，他们在向美国支付巨额关税。但是大桥的这个原始协议是前政府签的，非常糟糕啊！现在那个不再成立了，我们修改了协议的条款，使美国拥有 50% 的利润。你不邀请我们参加开通仪式，但这钱你得给啊，他是这个意思了。格迪豪大桥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加拿大温莎和美国底特律之间由加拿大全资修的这么一个大桥，当时是怎么说的呢？我全资修两边的啊，这个检查站啊，两边的这些服务设施全是我修，然后呢我要收费，什么时候把我的投资收回来，哎，然后咱们两边分享下边的利益是怎么样啊，是这么个意思了。这不挺好的吗？结果川普上来就不干，一开始不让这桥开通，他作为总统他是做得到的，你是美加之间，那你让我不让你进，对吧，我不能再让你从这桥出去，那你有什么脾气啊？最后呢和卡尼这商量了半天啊，最后呢他认为他获得了 50% 的利润。请问有这么不讲理的邻居吗？两边当初说好的，刚才讲了，是两国正式签的协议，他强行给改了，当然改没改现在还是个问号，他认为他给改了。原来两边是有协议的，是人家加拿大全资做的这件事儿。你凭什么在里边强行修改，最后要加 50% 的利润？街坊邻居有这么干事儿的吗？你要说我和我们家邻居啊，我们中间呢要开个小门或者怎么样，最后全是我干的，最后过来他说了这里边有我一半，你这不打架吗？这种恶邻凭什么开幕式我请你啊？我当然不叫你了，你这什么人呢？你这是，你这跟街坊邻居平时为人处事都这么处啊？咱别说一个国家，就说这个平时的街里街坊，咱们就平时这么做人这么处事啊，你不是整个村里的一个盲流子，一个二赖子，你不就是一个流氓吗？你不就是这么一个人吗？谁跟你打交道啊？到现在呢，加拿大总理卡尼还说这个啊，他说没有啊，我们还是坚持先收回建设成本，之后才按照所谓的新协议分享利益。所以说呢，人家也没有承认啊，美国立即获得 50% 利润的这个说法。两边呢对这个事儿表述有点不太一致。但是你就可以说，作为加拿大这边呢，原来墨西哥说啊，我们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我看现在加拿大的弟兄们大概也要说这句话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经济呢，咱们今天不说别人了，咱们就说说马斯克，作为现象级的人物，这也是美国的一个代表嘛。 啊，这一个礼拜呢大概不是特别好啊，这一礼拜呢一周财富就缩水了超过1300亿美元，之前呢是万亿富翁啊，原来叫亿万富翁啊，到他这儿调过来了万亿富翁，结果呢财富出现了快速的缩水。一个是特斯拉的整个的股价啊大跌，他整个的财报各方面都不是特别好，特别是我专门在节目里边我给大家当时他发行那个 SpaceX 就是那个火箭的那公司的股票的时候，我当时可给特别念了一个诺贝尔当时对这件事儿的提醒，这是个故事，这是瞎掰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他当时定的这个发行点是135，后来呢从150开始很快就上200了，气哩咔嚓就冲上去了啊！当时那一天一下了得嘛，当时我可啊提醒大家了，这玩这个股票你一定要小心，其实它没有什么质的变化，都是他虚头巴脑的讲的一些故事在那忽悠你，结果这才不到一个月现原形了，整个发行了5周，第一周涨，后边4周全都在跌，到现在呢和6月16号创下的收盘高点已经跌了 43% 了，现在还剩多少，还剩105吧，已经跌破了发行价了，所以说当初花大价还剩115啊，还剩115.07收到了这儿，创了上市以来的最低水平。一开始啊原始股一开始是135 150开始，然后现在还剩115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救了一些朋友啊，当初我可是给提醒了，这事儿我可是尽了我最大的努力的啊，那你听不听我就没办法了啊。另外说一条美国的新闻呢，非常的遗憾，这是今年呢美国 CDC 啊什么的各方面的一个通报啊，截止到2026年的7月下旬美国的麻疹又出来了，美国的麻疹病例创下了35年来的新高，过去18个月，也就是川普上台这18个月，美国赶上了一位新的卫生部长，这18个月美国的麻疹病例超过了此前25年的总和，幸福吧，当时投这帮孙子票的最后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麻疹病例4000多例啊，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2025年大概是2300，到这儿呢是这今年的前6个月速度在越来越快啊，去年一年是2289例，今年这前7个月就2318例，大家看到这速度了吗？那今年破3000是肯定的呀，越来越多啊。以前麻疹在美国已经被消灭了，只存在于实验室里边，当然有外国人来，那个一年大概才几例啊，所以说作为联合国 WHO 那儿，美国已经是零麻疹了，现在当时给定的这个啊标准到现在完了，为什么呢？疫苗接种率在快速的下降，幼儿园的小朋友2针的接种率降低到了 92.5%，原来的接种率都在 95-96% 以上，现在在 92.5% 在下降。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就这个玩意儿吗？就这卫生部长他公开质疑疫苗的安全性，多次传播说这个麻疹疫苗和自闭症有关，然后被大量的研究所否定，但是他仍然不改口，然后说到以前疫苗是家长强制你必须得给孩子打，现在变成了个人选择，那很多 Mugger 农村的那帮啊红脖子那帮白人本来也没啥教育水平，听着一害怕完了，那不打了呗，对吧，你现在我既然可以自由选择也没人指责我，那就不给孩子们打了呗，结果现在就这一年半的麻疹是整个25年的总和，好吧， 这光是麻疹，还有别的呢？那别的疫苗，他那前一阵也给大家说过呀，也都自由了。你愿意打打，不愿意打不打。从原来强制，现在他给废了。为什么我们人类现在寿命这么长？你原来说到什么1949年之前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我忘了那个数了，是36岁还是35岁多？当时寿命是很低的，哎，我忘了，大概反正是不到40岁。好像呢，在清末的时候，那时候的平均寿命大概也就才30岁。啊，原来和大家辩那个中医的时候啊，这都有过详实的数据。那中医那么管用，那连皇上，包括普通老百姓，平均寿命为什么只有30岁？那最后为什么一下都70、80岁了？就是疫苗嘛。这里边呢，这里边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嘿，没有想到，在世界科学的中心，结果在美国出现了这么一个大的反复。你说你跟谁说理的？来吧，下边给大家说说这场战争。先说最新进展，第14轮的打击打了没有？没打，到目前为止没有上演。上演的话，中央司令部会通报。那他们干嘛了呢？他们打了一条船，这条船呢叫机动游轮拉文号，多次试图突破封锁，在警告之后置之不理，美军直升机起飞打击了这个船的机舱，把它打瘫痪了，让它没法动了。昨天就干了这一件事儿，这是美军这边。然后沙特交通局做了一个宣布，沙特的游轮马萨号今天在红海遭到了胡塞武装的袭击，船只受损，动不了了。这是本周第三艘遭到胡塞武装攻击的沙特船只。你说这东西厉害不厉害？那沙特呢，也不是好欺负的呀。沙特呢，几个小时前攻击了也门的荷台达港，这个港是由胡塞武装控制的，他进行了报复。那胡塞这帮也不好惹呀，他们刚刚发了一段新的视频，哎，在这个视频里把沙特的什么这个炼油厂、阿美炼油厂、什么海水淡化设施什么的，一个一个的跟纪录片一样都给你演了一遍。啥意思？你盯着，我们已经准备好导弹和无人机，就准备啊，你视频上演的这些东西你等着。两边开始较上劲了。那伊朗这边呢，对约旦、对巴林和科威特又发起了新的一轮的攻击，打的都是美国的空运的后勤部门。伊斯兰革命卫队又发了一个新的声明，对美国公司亚马逊在巴林数据中心的剩余建筑又进行了新一轮的打击。声明里讲，这次打击彻底摧毁了所有的剩余设施。这个到现在不知道啊，咱们还是画一个问号。第一次打击已经被卫星图像证实了，看着是五个楼，中间那个楼糊了，黑了，那是炸到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那后边那几个楼呢，他说都给炸了，是吗？那只能过几天咱们看卫星再说了。那上次既然他没鬼扯，那这次可能也沾点边啊，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华尔街日报报了一件事儿，哎，这伊朗怎么光盯着这几个国家打呢？华尔街日报给揭了个密，说巴林和科威特战机在本月早些时候秘密的攻击了伊朗，说这是他们首次对伊朗进行直接的军事报复，打击了他的无人机、导弹储存库和其他的军事据点。前一阵我们认为只有美军在那儿干，嚯，巴林和科威特这俩老势头，平时你老欺负我，那急眼了，他们上派越军机，他们的飞机水平也很高的。那你怎么知道要炸哪儿？阿联酋为他们的攻击提供了目标的直接情报和防御性的空中掩护。你们去，我兜着，阿联酋也参与了。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最近伊朗死盯着这三个国家打。而且，你华尔街，你这啥意思？你把这秘密行动给捅出来了，那下一步这仨国家 伊朗肯定要大幅升级报复啊。那下一步咱们就看啊，沙特呢，沙特交给胡塞了，他们俩拴上对了，你们俩打，然后呢他就打这帮小的。那现在川普干嘛呢？川普在白宫召开了战情会，内阁扩大会，来研究是否扩大对伊朗的打击。会议就发生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计划访美前的前三天，说明白宫正在权衡把这场战争推向更高烈度的可能。开了战情会啊。值得注意的是，万斯他是整个这个内阁里的大哥派，他是反对和伊朗的战争升级的，结果媒体注意到整个的战情会万斯并没有参加。以歇产假为由，他刚生了个小儿子嘛，哎，正好跟家待着去吧，伺候月子就行了，正好把这些乱七八糟事他都闪了，他知道他去说也没用。是啊，前一阵都听你的了，你谈回来那什么玩意儿，把海峡等于暗中许给人家了，现在这产生这么大的后遗症，你不要为此负责吗？哎，我生孩子，我家待这儿去了，挺好。那整个外边的局势还在升温，《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空军已经把 B-2、B-52 这些战略轰炸机置于高度战备的状态，接到命令随时出发啊，就到这么个程度。过去几个小时之内，超过十架美国的空军的 KC-135R 空中加油机从美国大老远飞到了以色列的基地，现在在那儿已经有超过100架的空中加油机在那儿蓄势待发。美国空军从欧洲到中东的大规模的空运和战斗机的调动还在进行当中，就不断茬，整个那个叫空中之桥嘛，现在已经形成。另外他们还部署了2架电子战飞机，那个 EA-3 等于那个到那儿一去雷达通信全断啊，就这么个大家伙啊。另外 B-1 轰炸机现在也开始准备，这是在战备上。以色列第12频道的报道，最新奥地利航空、意大利航空、汉莎航空，这德国的，取消了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其他的欧洲航空公司也暂停了周末的运营，人们越来越担心和伊朗的大规模升级迫在眉睫。到现在统计，昨天说的是英国、法国、德国撤走了外交人员，现在加起来已经有17个国家已经把大使馆工作人员撤离了德黑兰，大规模撤离。所以说你说打还是不打，阵势摆下了，现在就等着川普的一念之间，你干还是不干。那川普怎么想的呢？那下边咱们看谈判这段。白宫记者会，福克斯记者杜西就问川普说，你对伊朗战争的最后的战略到底是什么，我们怎么出来？川普回答，我觉得有很多种办法，有一种呢就是军事上的退出，那就是我们继续按现在的方式打下去，当然要打得更重。或者还有一种更聪明的策略，那就是达成协议，要么打要么达成协议，这是他说的两个办法。然后他下边就来了啊，那个碎碎念就开始了，他们其实想达成协议，我只是觉得他们现在还没有准备好，但他们确实想达成协议。有时候他们说不想谈，他们想充当硬汉，但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的。这就是美国总统啊，原话我一个字儿都没改啊，按着那上边直接拿 AI 翻译的，就这么一段话。华尔街日报呢给报了个内幕，说川普对看不到尽头的伊朗战争越来越不耐烦，已经进入到了一种对伊朗的报复模式，他的情绪啊已经到这么一种状态。说最近一次的椭圆形办公室的会议上，川普痛斥伊朗领导人，把他们称为人渣和疯子，并爆了一连串的粗口。 随着伊朗战争进入到第五个月，川普愈发感到沮丧。这场他曾以为只需要数周就能结束的战争，到现在久拖不决，而且根本看不到尽头。川普的一些顾问现在天天都在提醒他啊，都在担心，说这场战争已经导致物价上涨，支持率下降，十多名美军士兵阵亡，正在消耗他的总统任期，并且损害共和党在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中本来就暗淡的前景。他很愤怒，骂街，爆粗口啊！这帮傻叉，这帮疯子，这人渣，他妈！同时呢，也很沮丧，也不知道这事儿未来该怎么办。知情人士讲，川普现在认为，这两天的状态，伊朗唯一能听得懂的语言就是武力。他讲，川普现在正处在他情绪上啊，针对伊朗的报复模式当中。他认为，除了继续打击，他看不到有多少好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开战情会，万斯闪了，我别说话了，这两天的这情绪在这边呢，我一说啊，咱们能不能谈一谈，劈头盖脸又骂我啊，你谈了，你谈出个啥来了，现在结果呢，跑风漏气，把封锁了那么长时间取得的本来几乎憋死伊朗的战果，最后呢全放了，8000万桶石油全跑了，弄走好几十个亿。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啊。那后来有很多人就问白宫的有关官员，华尔街这说的对吗？白宫并没有否认啊，没有加以任何的置评，是这么个意思。那下边说说以色列，以色列干嘛呢？总理办公室发了这么一条，应川普总统的邀请，内塔尼亚胡总理将在周一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正式的访问。作为访问的一部分，总理将在周二在白宫与川普总统会晤，并出席好友格雷厄姆参议员的葬礼。这跟小泽那个是一样，哎，小泽说的也是周二，那估计上午见老内，下午见小泽，还是怎么着啊？反正一天呢，川普都要处理这两件事儿。那这是什么概念？基本上可以判断，今天油市各方面有所冷却。什么概念呢？这都看到了，我跟大家说这个都是各大媒体的新闻。这就意味着在周末之前，也就是从现在到下周二之前，不会发生重大升级，会在准备阶段啊，是这么个概念了。这边这是要打，有一个战情会，有一个和老内的一个见面会，这两个会很重要，这是这边。那那边呢，还有一个方面，彭博社的报道，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敦促他的英国同行，也就是英国的国防大臣斯特里廷主持一个盟国峰会，干嘛呢？重点保护通过这个战略要地水道的海上交通。你开不就完了吗？他敦促英国的国防大臣来组织这个盟国的会议，说两个官员呢在周五通过电话，长时间的电话讨论了这个议题。消息人士讲，美国希望由英国出面来主持这次的会议，到时候海格塞斯和英国的这个和美国的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将军都会亲自出席。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让英国主持啊？有人来，那美国亲自主持呢？对不起，没人来，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您给来一下吧。有一个接近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的消息人士称，说这次的谈话非常的温暖。哎，这小海知道怎么好好说话啊！但是呢，这个拟议的峰会的最终决定到现在还没有做出。那小海要求什么呢？他们要求扫雷舰，美国自己几乎没有了，有一批呢因为质量不是太高，他们自己退役了，那现在要求别的国家出扫雷舰、战舰和大量的无人机，能够逐步在结束战争之前重新开放海峡，这是华盛顿现在所追求的。 那英国这边就找哥几个商量吧，结果哥几个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有一个条件，那这个条件是必须要确保停止交火，说没有人会把扫雷舰派入一场正在进行的战斗当中，你先搞定别打了，哎，我们到那儿去扫雷去擦屁股打扫战场这个没问题啊，但是你先做到停火。其中一个欧洲的高级外交官直言不讳地说，美国现在想要一条出路，他们现在需要我们的帮助。直接找哥几个商量的拉不下脸来，再加上前一阵败人品败的基本都败净了，你招呼大家大伙儿也没人来啊！你比如就说到跟西班牙包括跟意大利跟梅洛尼都闹成那样，天天跟斯塔莫尔较劲，现在换上新首相了，人也不吃你这套啊！所以说现在没办法，英国还有点面子，你来张罗这事儿，我们来参加，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哎，来吧，咱们下边说说经济，这经济现在怎么样？停在哪儿了？现在周末了，都闭市了，咱们看看最后停在了哪儿。因为刚才那些新闻呢，肯定这个周末不会有大事儿。最后在周五的时候呢，大家冷却了一点，最后布伦特原油降了 3.88%， 最后达到了96.78块。原来我们判断大概在95到100之间啊，要晃荡一段时间。WTI 呢降了 3.12%， 现在是89.31块。股市呢现在停到了哪儿？道琼什么的都稍微啊，稍微跌了点，道琼大概跌了，我印象是 0.4， 标普跌了 0.6， 好像纳斯达克跌的稍微多一点啊，大概是这么个情况啊。最后呢，美国道琼停到了51,896，这一周大概跌了那么零点几啊。标普呢是7407，日本呢是周五大跌了2164点，收在了64258。香港呢也跌了321点，收在了24889，从25000上下来。中国的上证呢跌了46.58，这跌得挺深的，现在还剩3830。韩国刚才说了啊，现在呢又跌了5.72%，台湾也跌了不少，跌了2.67%，跌了1000多点呢，现在还剩43654。十年期国债还是挺高的。现在是4.681%，很高啊，很高，这都是多少年的记录。然后30年期国债稍微的跌了一点点，现在是5.161%，昨天还说5.17%啊，它还稍微往回跌了这么一点。说到美国的全国平均汽油价4.1块，比昨天涨了1.5分，柴油呢5.24块，比昨天涨了4分钱。这是整个的经济。海峡呢，海峡咱们给大家聊聊吧。这是谁呢？凯普勒他们这几个船舶追踪数据显示，最新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数量您猜有多少？您给个数。一艘，是5月7号以来的最低水平。凯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没有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只有一艘邮轮从里边出来了。那前一天多少？那天给大家说，昨天说了吗？3艘，昨天1艘。这就是霍尔木兹。曼德海峡呢？曼德海峡呢？今天看那又完了，今天又打了一艘船，今天很多船又得跑。昨天还行来着，昨天总共有32条船完成了通航，14艘进入红海，18艘从里边出来进入到亚丁湾啊，这昨天还可以来着，里边有9艘游轮，怎么这么多呀？胡塞只打和沙特有关的游轮，你拉科威特的游轮他打人家干嘛？所以说那还行，但是有2艘中国的游轮拉的沙特的油，从里边大摇大摆的就出来了。哎， 你看了没有？中国和胡塞这帮大概什么交情？您应该明白了。有两艘超大型游轮从里边晃悠悠的出来了啊，拉着沙特的原油。你看了没有？那今天这个打着的这艘船，我就不知道是不是跟中国有关了。但昨天的大致情况是这样。那说到经济，现在坏喽。全球能源的三大重要通道现在全都面临着断绝的危险，三大能源渠道面临锁喉，这个是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以前啊，你比如说有一个地儿闹，原来波斯湾闹过，后来曼德这边这个胡塞也闹过，有时候原来乌克兰打俄罗斯船那边也闹过，但同时闹这东西可要了亲命了。现在等于波斯湾、红海、黑海全完，你怎么办？现在波斯湾剩一条船了，胡塞这边呢，把沙特的油给断了，那也不行啊，沙特也活不了啊。那你说走红海这个，你不能走别地儿，可以啊，那就掉头穿过苏伊士运河，走地中海那边绕去吧。那天是谁呀？拿台湾的一条船做了一个比方。如果从亚丁湾那边过来到台湾是九天，如果从那边掉头绕大圈，绕着一圈到台湾大概是26天还是27天，那个运费就没法承受了，而且那个频率那没法运了，就那个差太多了。那你说你不会，那科威特他们的船也可以从这儿走？对不起，没管子。阿拉伯半岛只有沙特自己干了一个横贯东西的一个大管子，把700万桶油每天从这边蹦到这边来装船，然后从这儿出来。前一阵呢，你看这儿封锁霍尔木兹，沙特呢还没咋地，他还每天卖油。但现在把他这个真动真格的真封锁的话，那沙特也完了，科威特什么的他们还在里边，还在这边呢，还在霍尔木兹这边，卡塔尔什么的全傻了。所以说现在这怎么办？黑海那边也受不了啊，你现在乌克兰追炸，这把他的影子船队什么的，这你活得了活不了。他那个叫新罗西斯克港处理着俄罗斯将近40%的石油出口，就这儿已经炸了不知道多少回了，已经炸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说整个这三大咽喉要道，全球1/3的石油供应现在面临断绝，这个在历史上前所未有，这可是一个重大警报。所以说你别看川普在这儿耍啊，那开战情会，他是很知道这里边的危险的，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说到这次打仗呢，一开始是有一点好处，战前的时候世界的原油库存处在一个历史的高位，中国那儿存的也特别多，但是你禁不住这么闹，已经闹了5个月了，已经锐减了13亿桶啊，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已经跌到了1983年以来的最低了，按照国会规定的下限还剩6000万桶可以用，商业库存现在也接近了历史的最低水准。这是美国那边，美国现在所有的油井都在加大马力，现在拼命的在干，要不然的话美国那边也出事了。中国这边呢一开始挺淡定的，因为他战前他存了很多油，他利用这次战争还赚了2钱啊，你原来买的低嘛，现在这个这么高的价格100上下，那当然他赚了。但是最新的这是什么呀？这高盛他们的评估，大陆的库存只能再支撑3到4个月。现在高盛拿出一模型来，完了，如果还像现在就这样，就这三大油路全断的话，他们认为在10月份就会达到120美元。如果这现在两边啊，这战情会结束决定大干的话，那油价突破150，改写历史记录。这是高盛模型最新的判断。咱们这马上就进入8月份了，到了90月份那就奔120去了，再往上就奔150了。 哇，这是最新的一个说法啊，这吓人了，这个吓人了啊，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说说伊朗方面的《纽约时报》，他爆了个料，这是美国情报部门最新的评估，他们认为新任最高领袖二哈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核武器的兴趣远超过他的父亲，这有点像三胖，三胖比他爸爸那个核武器在他手里搞成的嘛，现在二哈也想学三胖，现在二哈下定决心一定要把核武器搞出来，这是国运问题，人家现在为这事儿拼了。战前美国情报界的公开评估，伊朗并没有制造核武器，到现在伊朗啊，最新的情报透露已经下定决心了，这是伊朗方面的最新进展。那说说都到这种情况下了，川普忙什么呢？发了一帖子说，习近平主席在我们最近的会晤中告诉我，他绝不会在任何情况下向伊朗提供武器，出售武器，然后也包括什么中国公司啊。鉴于我们之间的关系，我非常相信他的话。同样，普京总统尽管乌克兰正在进行可怕的战争，他也告诉我他不会向伊朗出售武器。当然作为回报啊，他也知道我不会向乌克兰出售武器，我是卖给北约国家的，他们付全价，这些武器如何分配我不知道，北约到我这儿来买，他们最后给了谁我不知道啊。所以说呢，他跟普京是这关系啊，他自己都招了嘛。这就是现在的美国总统啊，我不敢惹普京，你别赖我啊，我是全价甚至高价卖，哎，卖完了以后他们给谁，这跟我没关系，你这事儿别埋怨我。他说现在的两个人都是人们经常提及的像伊朗啊出售武器的两个国家，在我看来他没有参与，就算参与了，他们的后果将非常糟糕，也不符合他们的最高利益。这什么情况？因为这两天伊朗的这个表现神勇啊，打得越来越准，这什么情况？华尔街日报这不是他们都报了好几次了吗？大家都在猜测，俄罗斯提供卫星定位，中国提供各种技术，在对付美国，在打美国。川普现在出来公开替中国俄罗斯洗地，没有，我护着这俩，你们尽管都这么说啊，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保证没有，我信他们。川普就出来为这两个人洗地。那会不会中国真的是不卖给伊朗武器？那当你这糊弄傻子呢，我干嘛非要卖给伊朗啊？我给巴基斯坦不行啊，我给阿富汗不行啊，他们从那儿火车就拉进去了，那不就直接奔伊朗了吗？那中国习近平还用直接给伊朗啊？所以说你怎么那么天真，那么好骗？他很清楚是怎么回事，但是他就要公开来维护习近平和普京啊，他公开他就要这么做，他你说他是不是心知肚明，这俩家伙在帮着伊朗在弄我，他很清楚，但是那我也要捍卫他们，为什么不知道，这什么情怀不懂，一个是不能得罪中国，怕那些稀土问题啊，924不来了对吧，我现在得啊得哈着中国呀，跟普京那儿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短处攥在普京的手里，反正这两位爷他是惹不起，哎，你们大家都在那儿议论纷纷，我公开替他们背书，他们没有，我信他们。那现在沙特呢，那不是核扩散了吗，要给沙特发核种子，那怎么回事，这回合媒体也给爆出来了，在美国和沙特签了那个民用核协议不到24小时之后，当时我还挺愤慨的啊，24小时之后川普补充增加了一条新条件，结果把这件事给搁置了，也就是你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也就是必须先和以色列建交，完全关系正常化，那沙特转不过那个弯子来。 那这个里边的故事是什么呢？两边签了一个秘密协议，谁给他捅出来的呢？能源部长赖特，他直接，我们看到的都是赖特说的嘛，在媒体上直接给报了。川普对赖特未经他事先告知就宣布整个协议感到非常的愤怒，啥让你嚷嚷的，跟他急了。白宫认为这个协议为时尚早，说现在什么都没有决定啊。那赖特当时为什么给宣布了？为什么呢？因为在保守派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包括好几位福克斯新闻的主持人，包括华尔街日报为这件事写了一篇社论，都在猛烈抨击这个协议。川普一看塌口了，改了，赶快收了啊，最后啊，给立了一个前提条件，必须要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而且不能有浓缩铀。大家就知道这个啊，他这个来回的过程啊，这个是真实的啊。说说今天的评论，今天对这场战争怎么想呢？两个会特别重要，今天的白宫战情会，周二和老内的见面会，这两个会是决定性。这场战争的结果如何？我们的最终的目标是什么？现在必须把这件事说清楚。如果确定了最终的目标，比如说核问题现在咱们也弄不了，先放放，对吧？就是要把海峡拿回来。那确定了这个目标之后怎么做？战情室里边就要拿出一套东西来，和老内就要拿出一套东西来。也就是在下周二之前必须要有一个说法。所以说这次你要问川普，我有好多选择，那说明你没主意，你根本不知道那解方在哪儿，解套的办法在哪儿，你根本不知道，你根本没战略，走一步看一步。现在不行，这两个战情会必须把事儿给说清楚，这是大家都在等着的啊，这俩会特别重要。那说说我此时此刻的感受呢，你现在无非还是打还是谈啊，就这俩路子嘛。谈前面试过了，最终的结果丢人现眼，你根本玩不过伊朗这帮老油条。你别说万斯玩不过，你让卢比奥去了也玩不过人家。人家这原来那个核谈判，原来六方会谈，或者折腾半天，原来折腾奥巴马，人家这一折腾能折腾好几年，这个游戏能玩好几年。所以说你根本不是对手，谈肯定不行，这海峡不会让你给谈回来啊，谈不回来。那下边就剩了打，那就是里边好多问题，怎么打，打多大，打的目的是什么，它所引发的后果是什么，它必须现在都要演变清楚，都要演算清楚。如果只是小打或者是中打，就像现在是小打，你比如中打我可以扩大一些规模，那这种应该是最坏的一个结果。而且到了中打，那也没有办法回头了，那周围海湾国家将遭到重创，海湾基本上就给打残了，打烂了，那中今年的明年的世界经济不可恢复了，那就全完了。所以说小打中打都不是办法。那现在最后的结果就是，我现在啊，我站在他那个角度给他判断，我认为现在需要下定决心，必须召集所有的海湾国家。刚才是科威特、巴林已经干了，把沙特什么大家都叫来，组成一个作战联军，连卡塔尔的什么的都喊了，以泰山压顶之势对伊朗进行毁灭性打击，把它炸烂了，要猛烈到让它根本没有办法还手。有以色列什么的，大家一掺和，几国一块办它，把伊朗彻底炸烂，全面摧毁，然后跟哥几个打好招呼，你们守好自己，自己也准备好承担损失。为什么？这是一场百年之战，事关所有海湾国家未来的国运，海峡夺不回来，你们让人封里了，以后你们就完了。那现在为了这百年国运，现在必须把伊朗打残，彻底免除后患。这是打仗的这一波人，他们的实力做得到做不到？做得到， 尽管伊朗现在战力有所恢复，如果这哥几个一块上的话，打他有富裕，这是打仗。之后呢，然后找欧洲那帮，就刚才办那谁小海啊，找那个英国国防大臣他们的组的这个组织护航联军，那边是作战的，这边是护航的。大战之后，大家集体帮忙，一块擦屁股，为海峡护航，顺便捎带着那边的胡塞，彻底保证这两个海峡的安全。各干各的，你现在拉着这帮欧盟那帮去打仗，人家也不会，人也不跟着你，在家就你那人品，人家也不会跟你掺和。但你要下决心把那边给平了，那未来护航，这全世界都有份儿的，日本什么的都会去的，扫雷吗？这个和平吗？那有什么不能去的呀？哎，让这帮人来干这个，这事儿就这么了，一个月内把它给平了。这真要这么干了，这一战要下来，这事儿中期选举还没发生呢啊。如果咱们假设在九月底之前把这事儿给平下来的话，我认为川普的民调会涨点，这是个人，美国的面子也能保住。到那时候光荣撤退，总比现在这么活活的被拖死被玩死要强太多了。所以说今天我这是给他出的最后的一个主意啊。说到呢，找欧洲这帮人来护航来联军，这大家都是见证，这是我最早给他出的一主意。想怎么解决海峡的问题，就是让大伙儿都来。你伊朗敢动吗？你要动，你这也原来也都是我主意啊，你动我一条船，我炸你一个炼油厂，我炸你一个发电厂，咱们就拿这个来对标。这儿十几国，伊朗敢动，他惹得起吗？所以说只有这种方式才能彻底把这个局面给破了。但是就看他前边能不能最后把这十几个海湾国家，或者是直接有关的这五六个海湾国家，大家组成联军一块办他，把他给炸趴下，一了百了。你敢不敢？然后大家集体来擦屁股，来收这个摊子。这是我认为目前的唯一能解决这件事的道路，唯一解决这件事的办法，别的我真看不出路来。来吧，咱们下边说说贸易战。川普对欧盟宣了个大战，为什么呢？欧盟他讲故技重施，又针对我们伟大的美国公司毫无理由的对苹果罚款150亿，然后呢又 Meta 罚了30亿，亚马逊罚了25亿，然后刚刚被告知 Google 一个先进了不起的团队又被罚了10亿美元，没有给出任何的解释，使得 Google 的总罚款超过180亿，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找到的这个数啊。然后呢，欧洲拿我们当存钱罐了，我绝不允许啊！我将立即启动301调查啊，对抢劫美国公司、洗劫美国纳税人的做法，欧盟的这种非法且高度不道德的行为，他们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啊！这个要给他们施加巨额的关税，等于川普呢发了一个战斗帖，对欧盟实施了猛烈的威胁。因为什么呀？那欧盟怎么了？这么做对不对啊？那川普这帖子靠谱吗？咱们快速的给大家说说啊，有很多人可能也弄不明白这里边怎么回事。咱们先就是苹果那个，咱们先不说那个，咱们先说 Google， 这是最新的嘛，被罚了10亿美元，8.9亿欧啊，大概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太厉害了。欧盟呢有反垄断，有这方面的一些条款。你比如说呢，在 Google 这个生态里边，你有购物、有酒店、有地图等等的，你过度展示了自己的生态和服务，结果让你的竞争对手根本没有办法生存。就是你整的那个 Google 里边那东西太好了，你让别人根本没法参与、没法活，这是罪啊。然后呢，欧盟认为你那个 Google Play，你引导用户到外部的网站来付款，减少了竞争，减少了监管， 另外呢，你那个什么 Play Store 也有问题。啊，综合一句话吧，就是 Google 太大了，太强了，导致呢让别人都没法活了。那你说欧盟这么说有道理吗？有它的道理，有它的道理啊，反垄断法什么的有它的道理。不光欧盟这么干，美国自己也一直对 Google 进行反垄断。美国司法部2020年起诉了 Google， 谁啊？就是川普他们这公司，这个第一任期啊，当时起诉的。后来美国法院认定 Google 在搜索市场，就刚才说的这个，存在非法垄断行为。不光他，苹果、Meta、亚马逊都被美国司法部调查过。所以说 Google 太大了，弄得这个别人根本没有办法生存。不是欧洲这么说，美国自己也这么认为，也在罚他的款。所以说你说欧洲这没道理，有他的道理。那你说人家办得好，这也是罪啊。对，因为是自由竞争嘛，你一家独大，这个对消费者来说，这不是啊老百姓的福音，所以说一定要把你打碎了，就到这么个程度啊。所以说呢，那你美国就不这么认为了。哦，你针对我们美国企业，你现在针对我们来定向的歧视性罚款，那因为这几家大的全是美国企业，这也是巧了。那你说这事儿怎么办？那川普那里边列的别的呢，可以讲基本都是瞎掰。 Google 这十个亿，这刚才说的是实打实的要罚款。苹果150亿是什么？他给列在里边了啊，那是补交税款。当时是苹果在爱尔兰的税务案里边做出的决定，也就是爱尔兰通过两项特殊的税务裁定，让苹果呢把大量的利润归到了一个不纳税的在爱尔兰设计的一个总部，结果呢苹果就在这儿享受到了其他企业没有享受到的特别优惠。当时欧盟裁定你爱尔兰不能这么干，你那是短板，你们俩捏固好的，这不行。所以说要求爱尔兰向苹果追讨130亿欧元的利息和税款。130亿差不多150亿美金嘛。最后这事儿呢打到了欧盟最高法院，这都是2024年的事儿了，这事儿办下来了。这不是罚款，这是补税。然后 Meta 有一个30亿美元，那是怎么回事啊？那个连小扎自己都没什么好说的。为什么呢？他把欧洲用户的数据传到了美国。在美国你非法储存了欧洲用户的数据，你侵犯了欧洲公民的隐私权，这个案件打起来了。打完了以后小扎他们输了，最后给人家赔钱。这跟什么罚款，你违法了，这跟那。所以说川普呢就强词夺理，他把那挨着的不挨着的全捆在一块儿，哎，让他的这个 marker 群体们一看，嚯，我们家老大有脾气。其实很多都是鬼扯。你比如说2018年 2.51 亿欧元的罚款，那是脸书数据泄露，黑客利用他的一个程序漏洞获得了2900万个账户的数据，其中有300多万个这个账户是在欧洲的，这个是由你负责，你等于把大家的信息啊都掏走了，罚他。还有什么强制定向接受广告，还有什么的等等的吧，前面这些都没得说啊，这些都是一个一个的案子，都是因为这些大家伙在里边有违法行为啊，啊，各方面的行为，这个都没毛病。这里边唯一可以争一争的就是刚才 Google 这个，那你这又违反了人家的反垄断法，你太厉害了这东西。所以说你说这是不是针对欧美国的这些大企业或者怎么样，然后川普就因为这个要跟欧洲开战，要给人家加巨额的关税，您说是不是有点鬼扯，有点胡闹？你到底怎么回事？你不能把有的没的你全捆在一块儿，都凑在一块儿说。每个案子都有自己的特定的 过程都有特地的理由，特地的原因。人家本人人家都没觉得冤，你觉得冤什么呀？但是 Google 这件事呢，那你美国为什么告他呢？那欧洲人家为什么不能告他呢？所以说呢，这件事呢，哎，咱们就看着他要不要和欧盟开战啊。我倒是希望打起来啊，这个热闹，我们做节目这有的说呀，大家就知道这事儿怎么回事啊，心里有数就完了。下边说说呢，那跟中国呢，这儿也没完啊。把复旦大学、上海交大列入到了啊外国机构问题活动的黑名单，也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这是国防部五角大楼他公布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名单。列入这名单，那会怎么样呢？等同于原来那国防七子，原来什么北航、哈工大、北京理工，所有这七家，那基本上到美国去，你要说绝对不能留学了，倒也不一定。但是学理科啊，学什么科学啦，学物理啊，或者是学这些啊，这比较有嫌疑的这些学科就不让学了。你要学文科，我想学学美国法律，学学美国文化，那人家欢迎，我估计啊。结果把复旦和交大这两个给列进去了，那现在正在读书的这帮弟兄，那倒霉呗。怎么突然最近忙这个呀？软了半年多了，因为稀土问题呢。商务部卢特尼克，您知道他最近干嘛的吗？好长时间就销声匿迹了，他好多时间都没有出台什么新的打击的手段了。川普不让他弄吗？忍气吞声的嘛。你看川西会签的什么波音飞机大豆，昨天不说了吗？人家也拖着呀，美国人也不敢说。稀土那儿短着20%呢，也不敢说，就怕习近平不来了。对台军售也不敢说，结果这几天又是什么实弹射击了，那边拿着船桨拍人家菲律宾的卢比奥，跟人说了什么，那谁知道，反正该干嘛人家还在干嘛呢。那怎么突然最近这儿又硬起来了？这有点最近啊又开始行动。为什么呢？你看这 AI 什么的模型，人家那儿一个一个的出，美国这边有点慌了，现在又开始行动，这属于有点亡羊补牢的意思。这方面的小打击行动，我相信后边会越来越多了。来吧，下边呢咱们花点时间，咱们说说这关税到底怎么着了。快点给大家说说啊，那这60个国家它这个贸易办公室把整个的关税的这个新的格局给大家做了一个宣布啊，我把学习的成果呢汇报给大家啊，大家也就对这件事呢就了然于胸了。60个国家当中，为什么60个国家占整个美国对外贸易总量的 99.4%， 也就都概括在里边，剩下小小不言的他也懒得管了，也就是60国全包括了。那在这60国里边呢，它给分了4档，这个很重要啊。原来我们知道第一次贸易战关税，就那对等关税，当时贝森特帮他设计的嘛。第一个就是英国 10%， 那是核心的朋友，然后第二圈就是什么日本啊、欧盟，然后再往外，再往一圈一圈的往外啊。那现在它这个设计呢没那么麻烦，它就设计了4个档。第一档呢加 10% 的关税，这里边享受这个待遇的只有欧盟和台湾。这里边啊 10%， 而且这里边享受最惠国待遇，一会儿给大家解释啊。第二档呢也是 10% 关税，但是不享受最惠国待遇。这里边有多少呢？有19个国家，这里边有阿根廷、加拿大、墨西哥、印度啊，这里边有什么马来西亚、英国什么的等等啊，这个都在这里边，有19个国家。第三档呢是 12.5% 的关税，这里边就3国，日本、韩国和瑞士，这3国享受最惠国待遇，但是你的税率是 12.5%， 比台湾那个高。这是第三档。第四档那就多了，38个国家， 这里边有中国香港啊，澳大利亚、巴西、以色列啊，包括我们新西兰、新加坡啊，所有这些国家，那就是加 12.5% 的关税，没有最惠国的措施。分了这么四档。那什么叫最惠国的措施呢？你比如说咱们就以台湾为例子，那两边都原来有啊 WTO 都有自贸协定嘛，两边原来的税你比如说是 3%， 原来税很低的啊，你比如美国和台湾是 3%， 那现在台湾是多少 10%， 享有最惠国待遇是什么呢？减免，也就是你再加 7%， 总额是 10%， 明白这意思了吧？那 10% 的没有最惠国待遇的呢？那好，你原来比如说咱俩还是 3%， 那你现在加 10%， 你现在就是 13%， 就知道台湾现在这个有多大赢，有多厉害，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那刚才你英国什么的都在这个档里啊。那刚才说的日本、韩国和瑞士这情况特殊，咱放一边。日本、韩国为什么 12.5 啊？但是享受最惠国待遇。什么概念呢？你不是原来咱俩 3%， 你现在 12.5， 那就加 9.5。只加 9.5， 它是这个概念啊。那后边那 12.5， 中国呀，包括香港、澳大利亚什么的，所有这些国家，那就 12.5。那原来有个3，对不起。啊，都加上你就变成 15.5 了，就变成这么一个概念。所以说它远近厚薄它给分了这么四种。那就要问了，那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那台湾原来川普心心念念的，那他要夺人家芯片，原来一开始谈的时候也不是很友善的，一开始台湾的那个税给的是很高的，后来那个什么那个政府院长赖清德派这么一个女将到那儿去谈完了回来，这才降下来。那他们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这五家拿到了这个最惠国待遇啊？一句话，有协议，就是前一阵儿人家签了协议了。所有的这些内容在当初的协议当中都是规定好的。所以说你就看到前一阵儿啊，赖清德他们那个行政院副院长签回来那个协议有多厉害。有协议，其他的呢没协议，或者原来协议内容不是这么规定的。那你就不，因为你还是同一拨人嘛，还是格里尔他们这帮人跟人签的协议，你现在腾龙换鸟完了，你不能不算数啊。基本上可以总结就是有协议。就是这么个情况啊，所以说这一点呢，那你其他没咋签的，对吧？现在就都统一了。原来有好多正在谈着呢，你比如说印度什么的都接近达成协议了，但没想到最高法院的裁决下来了，最后那个全散了，全哄了，那个就白谈了，就都没有了。前面谈成的就这五家，所以说台湾在里边啊，他得了个大便宜。给大家看看啊，我这是台湾，今天是很兴奋的啊，我看看他这个啊。这个减免的清单部分总共有2231项对台湾提出了豁免，没有。其中1735项豁免是本次的301啊，这个所有的东西跟那个豁免的品项是一致的。然后呢还有啊，豁免项目中更有118项为专属台湾的豁免清单，别的国家都没有，就豁免了台湾啊。这里边有很多重要的出口产品，从大的一些电子产品，包括一些农产品，像什么蝴蝶兰呢，这些花啊，都豁免了。农产品呢也豁免了322项，什么各种茶叶啊、咖啡啊、凤梨酥啊什么的，这些东西都豁免了。所以说这个呢，这次是台湾是大赢。为什么是大赢？因为你看台湾和韩国呀，和很多国家大概都是处在同一个产品的竞争的水平线上。 我们都要往美国卖，因为美国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嘛。那美国加关税，他愿意给自己的老百姓抬高通胀，那个你谁也没辙，他疯了，他有毛病，他愿意这么弄，他迷上这个了，那个你管不了。作为台湾他们这些国家，大家惦记的是什么？是我们之间的差别，是和竞争对手之间的税差，这个才是优势所在，这个最要命啊。台湾重点盯着的就是韩国，他们两个在很多领域方面都是激烈的竞争对手，现在怎么样？至少 2.5 个百分点的优势。那这个在大型的贸易额里边，贸易战里边，这可是相当重要。所以这你刚才看台湾了吗？前一个那个协议的基础上，这次人家拿到了这个，这样呢就和他主要的竞争对手都保持了几个点的战略优势。刚才说了几千项产品的豁免，所以说这次台湾毫无疑问大赢啊，这次是大赢。那有朋友就该问了，那中国呢？那中国现在挨了这一下情况怎么样呢？那中国的情况呢是这样啊，我这儿查到的资料啊，那之前的全加呀，中国因为是那个 12.5 里的直接叠加，也就是之前你所有的关税，因为之前那 10% 没有了，除了那个没有了的之外，原来的基础关税硬加 12.5%， 它就不像那个原来您 10%， 我们最高到 10%， 下边有税呢，哎，那你中间就这次只讲涨个4啊5啊，只到这么一个差别，原来已经有 10% 的，那这次就不加，就彻底豁免，就像台湾那个，中国那个是不一样的啊，没有最惠国待遇，就是往上叠加。那中国原来呢和美国有一个最惠国待遇，有一个3%啊4%啊这么一个平均的关税，然后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那个贸易战，川普给他加了一个反正就是全加起来，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最后加起来是20.8%，3000多亿美金的商品。最近他们在谈把其中的300亿呢，好像给免一部分，也就是把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加的那个301，把那个给去了。啊，那个他们正在谈，但那个毛毛雨了，3-4千亿的份额里边减300亿，那个里边量太少了，啊，也可能很关键的，这个我不知道啊。就是原来的基础关税是 20.8， 在这个基础上再加 12.5%， 这就是中国目前得到的关税。那这个关税是什么情况呢？彭博经济研究他刚刚做出的一个评估，他说呢，这个和以前相比，中国的税务负担略微上升 1.4 个百分点，微微的上升，也就是这次呢别的国家都降了，中国呢反而还涨了，涨了 1.4 个百分点，比全球的平均水平高出 11.5 个百分点，也就是中国呢在起跑上那就比别人高着 11.5% 呢，啊，这个是一直有了，啊，这个是一直有了，但中国它也适应了，啊，它有之前那不是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杀的天昏地暗的，但最后对美国的出口基本上把基本盘还保住了，他把这个税他给消化了，他自己能想办法，但现在呢，中国这一轮搞完。中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11.5 个百分点，大家就记住这个就完了，中国的起跑线比别人是要困难这么多啊，在这个基础上和别人进行竞争，但是呢比上一次之前的关税战只高了 1.4 个百分点，可以说呢他基本上感觉不到什么更大的痛苦，所以说这一点呢，中国的外贸形势不会因此发生大的改变啊，这就是目前的一个判断啊，这是彭博第一时间他们给算下来的这个账，希望呢通过我这个解读，大家呢对目前的关税啊，他给分的这四个档 啊，特别是这五个国家，一个是俩10%啊，要欧盟这一大堆了，2%、3%、12.5%，人家是有最惠国啊，特别优惠，然后剩下的呢就直接拍上去，直接加啊，这个大家心里有数啊，这个就完了。来吧，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FMMELP 说，在会场上咆哮其实是不尊重主办方，他们一直这么嚣张啊，一直就这样，他是故意的，他就要故意造成这个影响啊，同时也是故意给国内看，你看我们在前面斗争来着，有啊，这个有啊，原来在那个 WHO 啊，世卫啊，或者是怎么样，他们经常发生这样的激烈的冲突啊，有。Will 说，日本在稀土供应自主化一直在走，但是还是那句话呢，他这是从国家安全国家战略的角度上来考虑，你说这东西值吗？不值，没有什么商业价值，它肯定很贵了，但是呢这是有和没有的问题，就跟毛泽东原来啊，宁可全中国人民穿不上裤子也要搞出原子弹来，这是有和没有的问题，这是最要命的。我弄出来我在那儿扔着，对吧，我然后我没辙的时候我再用，那时候就不是价钱的问题了，是有没有的问题啊。陈林，欧洲要小心，万一他们接手伊朗这个烂摊子，川普转身就跑，别人打他又去背后谈判。哎，这个欧盟是很机灵的，就是你那边肯定得停火了，不打了，我们到这儿来呢做服务啊，我们比如说疏导一下交通啊，给排个雷了，然后保持一些警戒了，打仗他们不管啊，这帮人很精的，这个都说清楚了啊。墨尔本老农说，同意大康，对伊朗的战争，如果伊朗现在这个态度，必须上升到一个非常战略性的战争来看待，但以现在的这个领导团队来看，是一丝可能性都没有的。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二战美国没有付出珍珠港和太平洋战场以及欧洲战场的巨大代价，也不可能享受二战之后崛起所获得的红利，所以现在想仅仅靠轰炸获得战争收益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现在呢也得干，要不然的话这事儿你走不了，而且呢他们现在应该说是有这个道德底线，川普还不至于为了选举最后真的拔腿就走，把海峡这烂摊子扔在那儿啊，就装孙子就不管了，爱咋地咋地了，反正我们美国也不用海峡嘛，那你等于把里边的美国的军事存在全放弃了，那些基地你也就守不住了，然后把海湾国家在美国在中东的存在全部放弃了，哇，这是千古罪人啊！啊，千古是说不上了，百年罪人，这个是肯定的。川普坐不下来，所以说呢，卢比奥一直在这给他守着这个原则和底线呢。哎，你等你怎么地的时候，卢比奥找个地方，反正把这事儿敲打一遍，提醒一下川普，川普也没辙啊。所以说这件事必须把它干下来。那你说怎么干呢？我就认为两拨人啊，拉着海湾国家炸了他。太狂了，现在平了他，让他动不了手。前一阵和以色列俩人就一下把他的导弹各方面基本把他的能力，你看最后伊朗飞不出什么东西来了，每天那数量大幅减少，全给他闷在山里了嘛。那你这次你又放了他一马，结果他从山里把东西都挖出来了，那你怎么办？你活该啊，谁让你一开始不乘胜追击，不彻底把这事儿给整明白了呢，来回来去的啊，它好处都是你的，那哪行啊，所以说这次看看有没有这个胆略了。 Darkness 说， Google 本身有独占权以及对服务的定向垄断权，说普通民众不懂这个，好像就认为谷歌的服务最好用，价格不一定是价格不一定等于价值，欧洲那是很合理的政策，他还觉得罚得轻了，普通人不懂那就是骗 marker， 我也是这么说，对吧，你不能一家独大，是你好厉害，然后看哪个小公司搞出一个什么小东西来，你高价收购又变成你的，你根本不许别人活，那作为欧洲来讲是不能这么干的，美国也不允许啊，美国闹了好几次了，差点把苹果分割，差点把微软分割，闹过好多次了， 所以说这次人家重罚 Google， 你必须你得给别人留条活路，这样的消费者通过竞争才能享受到那种价格红利。你川普呢，当然我为了捍卫美国企业，你也不能说他一点道理没有，但是你刚才攒鸡毛凑胆子说的那些东西，有的没有的，对的不对的，你全捆在一块儿啊，都认为奔美国故意使坏，那就是真不讲理了。那你自己逃税，你最后补了150亿美元的税，那你对吧，那你凭啥不补税呢？所以说这事儿呢他不能这么说，哎，我就看他下一步他怎么跟人家打。所以说这件事儿的一个道理啊，咱必须给大家讲清楚。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